多谢两位姑娘相敬，我要过时，后会有期。
从台语到餐厅，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哥哥在一块呢？
从九份到垦丁，
你倒位人？哎对，
我台湾人。
我不管了，我大声拢好啦，我即要一班表演的啦，我是国宝哩。
从小人物到大时代，一部好电影说一个好故事。从光影中延伸的台湾在地动人历史，
要来甲亲爱的听众报告一个好消息。
欢迎收听 RTI 放映室。欢迎收听今天的 RTI 放映室，我是维珍。对于人生呢，你走了一段一段呢，会尝到不同的滋味哦。不知道你现在尝的是什么味道呢？如果以我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血的味道吧。为什么是血呢？因为还咬着牙在赚钱。也许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尤其是在成为了长辈那样的年纪之后，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孤单的滋味哦。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这部作品，就叫做孤味。据说它的诠释不完全是我刚刚所说的孤味的概念啊，但它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诠释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影评香工堂主
维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讲到孤味，我想很多人第一个可能会对片名很好奇哦。以我所理解的，不管中文啊或台语里面呢、啊，好像都不太常会用到孤味或勾逼这样的一个说法。
单从片名来看的话，我就会很直觉的认为它是文艺片，因为它就是一个孤单的味道，
文青的联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有点孤独的美食家之类的。
你知道我会想到什么吗？前两年台湾不是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哈味吗、啊、也就是有一个街边采访的时候，一个太太要说，哎呀，我就喜欢哈密瓜的味道，那就是哈味 啊。然后就很多人笑他嘛，说哪里来的哈味，那香蕉就叫香味嘛，然后什么之类，就真的有哈味这个用法。
但是正在形容哈密瓜。
对，因为哈密瓜有一个特殊的味道，所以很多的味道会拿哈密瓜来形容。那我就想孤味应该也是一个也许它真的有存在过的名词、
嗯、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真的很直觉性就觉得它是一部讲孤单的电影。
那我看到官方的诠释是说，其实他在讲的是人如果专心一意做一件事情、嗯、那伴随而来的孤单其实都变得不重要了、嗯、就是你一心一意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许因为这样你会稍微的跟人有一些距离、嗯、但是因为你投入的这一份热忱让你有所满足，有所成就、嗯、那孤单就显得不重要了，
就是心灵上不匮乏就对了。
你觉得有和他的脉络吗？
以结尾来讲有。
那孤味这一部电影呢，在讲的是四个女性然后投入到人生不同的一些境遇当中哦。
嗯，电影里面虽然但也是有男性的角色，但是主角们全部都是女性，一个妈妈跟三个女儿，然后妈妈还要再面对小三、嗯、所以像这部片子里面就是有各种的女性的角色。
四位女性饰演母亲的呢，是今年已经82岁但全是70岁的母亲、嗯、所以她其实是降格演出哦、嗯、的陈淑芳。而且因为她，我觉得是这一部片子成为了2020台湾的国片最卖座的一部、
嗯、
因为金马奖得奖，她同时获得最佳女主角跟女配角，所以也是加持很多这样。
他的票房的确是大涨、
嗯、然后他有三个女儿，从老大到老三分别是谢盈萱、徐若瑄、孙可芳。
对，
我们待会就说老大、老二、老三这样子。饰演小三的就是丁宁、哦嗯、所以这部作品呢，他的导演呢，大家就会觉得哇，又卖座然后又得奖，是不是来头不小呢？也算来头不小、啊、但是如果以电影来讲，其实他是第一部长片、
嗯、
许承杰执导的。他其实原本是清华大学理科生毕业的、哦
嗯、
毕业之后他没有从事他主修的科目，他就去当了诚品的创办人吴清友的特助、
嗯、
所以后来是在吴清友的推荐之下去了纽约大学念电影、
啊、
然后拿了剧本回来台湾呢，当时有很多人看他的剧本就说啊，这是家庭剧啊，那种内容就是妈妈被老公抛弃养三个女儿，这种东西不是很狗血吗？有什么好拍电影的？所以一直被拒绝。
嗯，
那他就是还是到处去投石问路，先拍短片。
对，
然后后来又找廖昌松先生跟他讲说拍长片你的剪辑应该怎么调整、嗯、甚至当了他的监制之后，然后有了这一部作品的出现、嗯、
在某个访谈里面是讲说，当初他拍完的短片，但是是陈淑芳跟他讲说为什么不拍成长片，因为他很适合拍成长片，所以就把它放大成了 长片。
我们两个合并一下，就是不是廖昌松要他拍长片，是他去找廖昌松，可能是请教一些剪辑上的状况。廖昌松说做成两小时很困难，而且你要先跳过剪辑这件事，因为他觉得导演的剪辑太西方手法，可是台湾人喜欢有一些酝酿的内容，这样子就是说你的剪辑有问题，但我愿意当你的监制，这样子。
这是蛮好，因为在看顾卫的时候，我也的确是会感受到，因为他的票房真的很好。事实上，我有一点意外，
不是说他的作品不好，
不是说他作品
不是一个大众，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对，文艺的电影好像是不太好卖。但是后来发现，婆婆妈妈们全部出笼了，才发现因为台湾的市场需要这一块，只是一直以来大家好像都只想要打青少年电影啊，或者是恐怖片。但是好像属于年纪再稍长一点的人的电影市场都没有被照顾到。
这一部的卖座跟幸福路上的受欢迎跟我来讲很同质性的感觉，就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然后具有在地的特殊气味的人们所遭遇的事情。因为幸福路上大概是我这个年纪，就是40岁左右上下的女性时空背景的故事，那我觉得孤味就是涵盖了这一个世代的女性她们所成长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一个男性导演可以编导可以写那么贴切，因为据说他就是根据他阿嬷的遭遇做原型的。
对，
他就是台南人，他阿嬷在台南，然后也是过去他阿公背叛阿嬷，可是他等着阿公回来的故事。
因为觉得好像所有的写剧本的人都有一个说法，就是其实你第一个剧本的话一定是要写跟你最熟悉的，那因为你熟悉的题材你写下来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自己的心情放在里面。
而且这个故事真的很普遍，就是就算我们家庭没遇到，我们身边一定有朋友告诉你过这个故事，就是不管他妈妈或他阿嬷他奶奶，就是老公很早就离家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可是呢他们从来没有离婚过，然后最后老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回来了，可能是老了病了要他养了之类的，然后那个妈妈一辈子怨恨这个男人，但他就是不跟他离婚。
有趣的是在顾卫这部片子里面，你又会再去思考，就是妈妈不离婚的理由到底是因为我恨透了这个人我也不要让你好过，还是因为我不跟你离婚我才可以真正的还继续保有你在我的身边这件事。
不舒服我也不能让你愉快，尤其是不能让小三愉快。好，所以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故事哦。角色就包含了陈淑芳饰演的是妈妈这个角色，在剧中她叫做林秀英，然后谢盈萱饰演的是大姐陈婉清小青，徐若瑄饰演的是二姐是陈婉瑜，孙可芳是老三是陈婉佳，所以爸爸是姓陈嘛，然后是龙少华所饰演的是陈伯昌，小三是丁宁是蔡美玲，然后这三个女儿呢其实都有不同的性格跟他们继承了父母身上不同的特质，大女儿是一个舞蹈家自由奔放就很像爸爸，
对，
然后二女儿徐若瑄是一个整形医生一板一眼很严谨而且有点控制欲，像妈妈，
对，
老三呢要继承家里的餐厅哦，可是他的个性到底像谁呢？像小三吗？就是比较作为怎么讲磨合剂的那一种。
因为我觉得老三成长的过程里面父亲是常年不在家，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某个程度上面没有受到太多父亲的影响，因为妈妈放了很多心思在老二的身上，所以呢老三好像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属于他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想法，但他也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姐姐们有过的爸爸妈妈天天在争吵的那种战争，所以呢对他来讲他对自己的父亲又抱有
幻想，
抱有幻想，所以他可以放下自己心里面的芥蒂去跟父亲甚至跟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就是跟丁宁见面，是因为他对他们不会有怨恨，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父母亲年轻的时候那个大吵大闹的过程，
所以对他感受更强啊，只是他生命中缺少了爸爸，这个感受反而还比爸爸是什么样一个人更强烈这样子。那他的母亲呢其实是经营的从那种小摊贩卖
虾卷，
虾卷卖虾卷哦，台南虾卷很有名，然后本来是从小摊贩开始，没想到呢就是丈夫突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就拉拔这三个小孩长大，而且事业越来越有成哦，就是开成了一个很有知名度就是台湾美食餐厅这样子，以至于他们庆功宴就是请大家吃那个虾卷。
对，在电影的一开场其实就是那个陈淑芳去市场里看菜看鱼啊看什么，然后呢叫了一些货之后回到了餐厅里面呢，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他的女儿们都要帮他庆祝生日，照道理说他已经把这间餐厅交给他的三女儿去经营，对，可是呢放不下手的心态又完全展现在他的第一幕上面， 面，就是市场里面大家看到我还是个老板娘。
所以一开始其实这几个人物的角色性格就很明显的被点名出来，就是这个妈妈其实是有控制欲的。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她会这么强势，因为毕竟在一个没有男性陪伴的过程，就是一个女性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她当然要很强壮，她要很强悍，要不然的话她可能就会被打倒，她不得不强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环境造就了她的性格，所以她的强势来自于说我不坚强的话我三个女儿可能会活不下去。
但会提到妈妈强势不是不能理解，而是这样的强势她是为了女儿而强势，但这也导致于她跟三个女儿的关系其实都是很疏离
的。因为大女儿性格最像爸爸，爸爸其实年轻的时候都会在外面拈花惹草，可是大女儿也相信所谓的自由爱情，就是我不希望有一个男人把我绑紧紧的，我也希望能够到处去爱我想要爱的人，她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妈妈看到大女儿就会觉得说你就跟你爸一样，可大女儿也会很受不了，因为她会一直跟她妈妈讲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放不下手，她觉得自己的母亲这一辈子其实都被自己的父亲控制住，尽管父亲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他好像一天到晚还是挂念的，并不自由，所以他不想要活得像母亲这样的不自由。所以为了不像母亲，他要做什么事情？超级像父亲，你越不给我自由，那我就越想要追求自由。
所以他的个性也是他母亲造成，包括可能连武道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就是武道家给人家感觉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不过大女儿也有她的伤痛在啦，因为大女儿其实后来罹患癌症的一个状况就是了。
她之前其实已经有罹患过癌症了，但是在后来发现她又在复发，那在复发的时候她也不晓得自己能够活多久，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她会跟她的姐妹们讲说想不到这一切要从头来过，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病症的角色放在她身上是强调她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但某一方面来讲她也不见得是大家看的那么自由的一个状态。就是
因为电影的一开始当然就是我说的这个母亲是有她的生日会，她的女儿们要帮她庆生，同一天却传来了父亲的死讯，父亲的死亡跟女儿的癌症某个程度上面又连在了一起，就是好像
连这件事都同步，
连这件事都同步，就是她连死亡这件事情都跟父亲很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所以母亲在面对女儿的时候，她会先去怨她说啊，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也没听到你跟我说一句感谢，可是呢女儿说啊，我的报应很快就来了。母亲可以前一秒钟在抱怨自己的女儿，下一秒钟听到女儿癌症复发的时候就心软了。事实上母亲对女儿的态度也非常像面对她丈夫的态度，表面上非常的强悍，听到自己的丈夫死掉的第一时间是这种人死了才知道要回来，可是又说好我要帮你办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尽管我们已经是二十几年没见面，我要帮你办一个葬礼。在葬礼上面呢，那个师公会讲说啊，女儿们要下跪，母亲就阻止说跪什么，她又没有抚养你，
她没有养过你们，你们跪什么跪，
不要跪。可是又想了一下就说还是跪好了，就是母亲永远都是表面上很强悍的告诉你我恨透这个人，可是她都会放软，她的强悍有点是
武装，
对，是武装，甚至是一个虚假的，就是我要表现我不爱你，这样子我才不会受到伤，但明明我就是依然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挂念着你。
重点是明明你就是很受伤，
对，
持续在受伤。那二女儿跟小女儿之间还有什么样跟母亲的故事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介绍。
迈入2021年，这样看中国节目有新的主持人加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样看中国节目主持人林廷辉，欢迎收听每周二的这样看中国林廷辉时间。
多元角度，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
Say I feel the 声音漫步云端的心情，耳提
跟大 家分享的这一部作品呢，是2020台湾的最卖座电影，就是《孤味》哦。其实，在台湾呢，以我目前所知哦，因为当然我们播出的时间可能稍微的会晚一点，但是已经突破2亿的台币的票房哦。其实这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记录哦。那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部作品，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哦。当然也会把它拿来跟很多其他的作品来做一个类比，待会也会跟大家延伸阅读。但先回到这个故事的角色当中哦，我们还有二女儿徐若瑄，就是在金马奖上讲了很多话的徐若瑄，然后但是她的表演是好的啦，然后还有小女儿。
事实上在电影里面有一个隐藏版的女儿，张钧甯饰演的角色忽然间出来，就是在灵堂上面忽然间 来上香，这时候小女儿就是孙可芳就会讲说，这个女的是谁，就是原来在很小的时候呢，家境的关系，这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送给别人寄养，对，送给别人收养了。所以呢，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来祭拜，默默的跟她的大女儿二女儿讲说，也许当初我们做的决定是对的，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至少不用受这些苦。那我们再回到了店里面，母亲认为他为三女儿做的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他不用跟着我们受苦。到了徐若瑄这个角色呢，也有一个女儿，就是陈妍霏饰演的角色，她做了跟母亲一模一样的决定，就是我为了要让我的女儿有更好的发展，她就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去美国读书。但是呢，陈淑芳还会跟她讲说，孙女想要留在台湾就让她留在台湾，可是徐若瑄就会很生气讲说，没有啊，到国外之后她才有更多的机会。其实徐若瑄的想法跟她的母亲是非常相似的，她认为说，留在台湾的话你的机会太少，你就是长大结婚，你的人生就只有这个样子，可是要是你去国外的话，也许你会海阔天空。那其实就又回应到了以前母亲对她三女儿的这项安排。
但这就很有趣了，因为刚刚有提到徐若瑄是跟她妈妈个性最接近的嘛，但是其实徐若瑄等于是复制她妈妈的一些行为，但是她这个二女儿的角色并不喜欢她妈妈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这种教育方式，但她居然是再次复制了她母亲的做法，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对照，就是像爸爸的也处不来，像妈妈的其实也处不来。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一直都觉得说我们自己跟父母亲不太相似，至少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的下一代。可是等到了某个年纪，我才发现我在行为处事上面不知不觉的我也非常像我父亲或母亲，甚至我在我的哥哥或我的姐姐身上看到类似的状况。所以我在看孤味的时候会非常的觉得有亲切感跟熟悉感，是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徐若瑄讨厌变成像妈妈一样，徐若瑄很矛盾的就是她就是像她妈妈这样子，所以母亲的教诲无论如何都会继承在徐若瑄或是谢盈萱的身上。
简单来说，也许是我虽然不喜欢，但是我又觉得她做得对，如果他做不对就不会养得我现在这么好啦，所以他应该还是做对了吧，所以我要复制他的做法来试看看，也许是有这个心理层面的部分哦。然后老三就是一个刚提到的润滑剂的部分，但也相对来讲他是最小的，然后母亲也不是那么肯定他，所以他在追寻的是一个被大人自我肯定的过程，相对来说他也是一个自信感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角色。
因为电影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陈淑芳不肯放手，尽管餐厅都已经是要让小女儿经营了，但是她还是要去打点餐厅里面的大小事情，对于她来讲她就会一直认为说，我在你们眼中就是被当成一个小孩子。小女儿这个角色是这家人里面知道最少的人，知道最少是指说她不晓得自己的父亲跟母亲年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不晓得原来那个来拈香祭拜的人是自己的三姐，对家里的事情知道的很少，但是他又知道的非常多，他是家里面唯一一个跟父亲跟父亲情人有联络的人，也就是说当父亲过世的时候呢，他也是第一时间知道，而且他也会去联络到丁
小三，
对，联络小三让他来祭拜自己的父亲。
所以其实他因为他是家里面最没有威胁最没有个性的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让他知道没什么，可能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点，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但小三呢其实是陪伴了父亲最长久的人物，这时候妈妈看到小三当然是火冒三丈的情况啊。从这部电影里面另外还是去看到了一些属于小三的处境，或者是所有人其实都有一些他们需要放下的课题。就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好了，尤其是我的丈夫年轻的时候处得不是很好，他过世了之后发现又有另外一个女人存在，还是会非常嫉妒。他有一次还直接杀到台北想要去找小三来对质，但是呢吉友丁宁那时候人不在台北，然后他只跟了在酒吧里面的一个小姐里面有聊到天，然后那个小姐就有聊到说 晋赏就是龙少华角色跟蔡小姐每年都有去台南祭拜妈祖。然后呢，陈淑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淡淡的说了一句话，每年都有来啊，怎么我都没有看到，他们都处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他们有属于他们的生活，我明明是原配，但是事实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根本不像是一个妻子般的存在。
其实这部戏很大的一个课题还是在放下这个主题，也是最多人在探讨的，就是里面的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必须要放下的课题。我觉得这部戏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很多现代女性在解读这样子一个上一代同样身为女性但可能作风不同的角度，就会觉得啊，你看上一辈就放不下，你不潇洒，你不干脆啊，你老公都不爱你，你怎么不离开呢，你折磨你自己干嘛呢。可是我觉得从这一部戏，我觉得起码有一点可以让比较不同世代的女性去理解，那一代真的有她那个教育的或者是生活的背景，她挣脱不开的那种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谈爱情的话当然是没有办法是非黑白一翻两瞪眼啊。但我觉得陈淑芳的角色就是对自己的丈夫是非常有爱的，她也会不断去回想到他们年轻时候有过的快乐的时光，但是呢，失去了这一个人之后，因为电影里面其实有藏着另外一个秘密，就是为什么他的先生最后会离开他的身边。
倒数三秒，我们要稍微爆一下雷会离开，其实跟陈淑芳也是有非常必然的关系的。三二一，好，来
爆雷时间，就是他先生其实有拿他娘家的钱去做生意
投资，
去投资，然后最后投资失败了，先生跑路了，不想要让自己的妻子背负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希望影响到妻子跟自己娘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其实这个钱会挪到丈夫身上，也是陈淑芳去做这个手续把钱挪出来的。
电影的前面其实都认为说是丈夫单方面的去做了这件事，
很像是捐款潜逃的概念。
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到了电影的结尾，陈淑芳自己跟女儿承认，因为她觉得这是她挂碍在心里面一辈子的纠结。
最主要也是来自于因为她丈夫离开之后就说我们离婚吧，因为我不想要让你的娘家因此对你背负了不好的印象，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就断绝往来。但是娘家这边就是爸爸也是为了女儿着想，就不想要把这件事情公开。
对，
但是他的兄弟姐妹就觉得因为爸爸很快就死，就觉得是这件事情害死了爸爸，所以的确就不跟这个陈淑芳往来。
对，所以呢他没有解决这个状况就他们的好意后来都还是让陈淑芳变成了是一个孤独一个人抚养孩子的状况。对，
就是陈淑芳有一点像是他其实他有罪恶感，
对，
但是这个罪恶感太痛了，以至于他慢慢在岁月的过程当中他催眠自己把这样的罪恶感放到她老公身上。
所以呢在电影里面就安排了一场就是她在庙里面跟小三相遇的戏。她原本以为自己的先生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情人，但是没有，她后来发现她的先生保守了这个秘密直到她死掉，她先生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说事实上陈淑芳才是那个真正盖印章拿到钱的人，
等于说她先生在外面没有讲过原配的坏话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去否认掉他先生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做了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保护，还是有一点点的依恋，那这个也许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安慰吧。
你觉得用作品来看陈淑芳这个角色他放下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在他跟小三的互动之后真正理解到说原来我已经是陌生人了，你跟我先生才是真正的一对，他才签下了那个离婚证书。那我们回到电影的开场，陈淑芳的生日，但是他生日的时候碰到的是他先生的死亡的那一天，但是呢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他先生死亡的那一天他才开始真正的活出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他签了字放下他先生。然后呢电影的最后那一幕应该很多观众在戏院看的时候都有哭吧，至少我自己就是眼泪差一点要蹦出来，就是最后的那个公祭仪式他居然没有出现，而且他让位给那个小三，我真的认清了现实，而且我也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名分，因为我们都是女性，我觉得你也付出了，可是我也付出了我的代价，那现在我让你最后这一刻陪他走完，我觉得这个心胸是非常宽大的。
就也许不是原谅，也许不是给予那个小人什么东西，而是当你真正释怀的话，这些名分或者什么都变得不再重要了。的确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像我觉得陈淑芳这个角色也是，我所理解到的这些女性放不下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就是要有那样的情感跟羁绊才生了三个女儿。我现在放下你了，我们以前所有的东西都什么都不是， 我的过去又算什么呢？所以就算是恨，但把对方留住也是一种证明过去是存在的这样子一个过往。我觉得其实在这部戏里面有表达这一个世代的女性很多的情绪的部分，
所以最后她能够走出来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在这部作品里面，当然她的三个女儿也有很多属于各自的课题，当然我们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来描述，只是想要延伸来看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堂主在你的影评当中也有写到，就这样的作品会让大家有一些联想的部分，第一个会想到饮食男女，因为也是三个女儿，而且透过三个个性不同的女儿来反映到这个上一代的情感的故事。再来就是想到四肢愈合的海街日记，因为是从死亡开始去打开了其他人重生的一个契机这样子。
因为跟海街日记很像，是因为他也是姐妹们同父异母的妹妹来到他们家居住，然后
爸爸也是一个以前很喜欢花天酒地的男性，
对，然后也是电影一开场就是父亲过世，然后几个姐妹们在一起同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会想到饮食男女是女儿们的戏，只是把母亲的角色换成了陈淑芳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孤味或者是饮食男女，最后呢他们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第二春。但陈淑芳的第二春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的第二春，就是至少我可以活出我自己的生活。
虽然不是复制啊，但我有时候觉得这导演他的有些历程怎么跟李安有点像，也是纽约大学毕业的，然后也是第一部让大家注意到的作品是这样子一个以家庭作为出发的作品，而且手法上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我们稍微来说一下他的坏话，但不是我说啊，不是啊，是堂主来从他的你觉得这个导演作为第一部片你很惊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可能也稍微你觉得可以补强或者是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在哪里？
很惊艳的地方是我觉得在情感面上面是非常细腻的啦。那其实我这部片子看了两次，那第二次看的感觉又更好的是我发现在剧本里面有一些很新的东西，有一些点到为止的东西，而且那个是很在地的才写得出来的。就像我们去丧礼的时候不能说再见，然后每个人就只是点头，因为你不能再见，因为那个是不吉祥的，这种很细节的东西都处理得非常好，
是在地的一个风俗。
对对对对。然后呢，缺点的部分是
遗憾的部分，
遗憾的部分
支线其实比较多啊，然后对于父亲的琢磨其实是少了一些。
对，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回忆的场面，我总觉得回忆的那个场面那个分量不是很重，所以呢当我看到了后来女儿们对父亲的那一种又爱又恨的情绪的时候，不太能感受到。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这样的感觉特别的强烈，那因为第二次这个东西我就会比较不去注意掉它，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的确会清楚的注意到说我其实没有太感受到父亲之于女儿的重要性，因为父亲存在的感越强烈，这部片子的情感力道其实会更大一些。
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会看第二次的，所以也许第一次的确会有这样子一个感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因为我们说他最终讲的是一个放下课题，我们有很多的纠结都是在于很难去放下。
我觉得他孤味的好应该是说他真的就是一个通俗电影。
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刚好讲到，就是他明明是家庭剧的印象，但是他升华作为一个人生滋味描述的佳作。
他有他俗套的地方，但是呢他又很多情绪都会在泛滥的时候呢忽然间收下来，那个收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收得很好，收得很准。所以维珍把他跟李安来类比，事实上他也的确是有一些李安的作品的感觉，因为他也会让我想起推手那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你不会这么轻易去把它描述清楚的，他就是因为纠结的越多，你去看他的时候你的态度会越温柔也越坚定。
也许那样的情绪不过分爆发，反而让我们自己比较很多的空间去想，去感受那样的余韵的部分，因为爆发之后你就觉得那个角色就是那样，他跟我比较难产生共鸣感，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到的重点哦。那我们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到这个作品的歌曲，也就是同名的孤味，来自于于子玉的原唱。于子玉是谁呢？就是之前锦绣二重唱的秀琴，然后、就
是、还是年轻的陈淑芳
哦，对对对，然后年轻时候她老公是杨一展，
杨一展
饰演的嘛。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也感谢你的收听，感谢堂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维珍，谢谢大家。
青春的味酸甘甜，好听的歌免歌词，雄雄一嘴饮落去，免惊心伤悲。无眠的暗暝，苦稀微，愈想饮完愈走味，无伊何必对饮， 也是月亮在阮的心彼此彼的梦，怎样会当演好看？往事亲像云，挂袂去，思思念。